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0到1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0到零下1度。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后天是晴天。今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这个时候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已经为您开通，欢迎随时参与。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为了切实的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大家都能够拿到工资，安心的回家过年，我市呢正在开展治理欠薪的冬季行动。这次行动啊，是以工程建设项目及其他的欠薪易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点，全面的来纠治欠薪行为，确保呢欠薪的风险隐患随出随清，动态清零，努力的实现查实的欠薪案件在2026年春节之前全部得到实质性的化解。主要的措施呢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全面的排查，预防欠薪的风险。对于查实属实无故拖欠的欠薪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用人单位来限期支付。那对于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那就会落实行刑的这种衔接的机制，及时的移送公安机关快速的侦办，严惩恶意欠薪的行为。那对于因为暂时的经营困难出现欠薪的企业，要充分的发挥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搭建平台来促成化解。第二项呢，就是要狠抓保障工资支付制度的落实。人社部门和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以工程建设领域为重点，联合检查用人单位和工程项目签订劳动合同，按月足额发放工资，以及农民工的实名制管理、总包单位代发工资等核心制度的落实情况，通过落实制度来实现欠薪问题的源头综合治理。如果说大家啊 就是遭遇到了欠薪的问题，那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首先呢，你可以登录连云港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提示填写反映的内容，并且上传相关的材料，随时随地足不出户就可以来实现指尖的维权。另外呢，您还可以向劳动用工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来反映您相关的诉求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儿我们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就是你在这个单位有没有欠薪的行为，其实你在任何单位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保留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今后如果说需要维权的话，你就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来依法理性的维权。大家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材料，比方说你的劳动合同、你的工作证，就是你的工牌啊、工卡啊，还有一些出入证等等啊，还有就是包括你的考勤记录以及工资收入，都是你的非常有利的一些证据材料。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有人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比方说他会碰到包工头卷钱跑路了，自己的工资被拖欠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底应该找谁来负责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包工头本身他是不具备用工的主体资格的，所以说他的相关的责任应该是由他的上游具备资质的单位来进行承担的。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如果说出现了包工头拖欠工资，那分为几种情况来进行处理。第一个就是这个分包的单位他对农民工的工资的支付是负有直接责任的，所以说依法要予以清偿。再一个就是总承包单位他对分包单位的工资支付负有监督责任，所以说如果这个分包的单位他拖欠了农民工工资的话，这个是由总承包单位先行来清偿，后期的话再依法进行追偿。第三种情况就是建设单位，哎，他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拨付这个工程款，结果就导致了欠薪的情况的发生，那这种情况他应该在没有结清工程款的范围当中先行来进行垫付。在这种情况下啊，建议大家一定要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方说你要明确的知道你是在哪个工地来干活的，而且你是受到哪个单位管理的，另外给你约定的工资的标准是多少， 然后呢，向项目所在地的行业主管部门，比方说住建啊、交通啊、水利啊，或者说直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来反映，由主管部门督促责任单位来进行清偿。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农民工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本身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很担心，就是我怎么证明，哎，我自己在这个工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地方是干了活的？另外，就是怎么证明我应该拿多少钱的工资？现在呢，有几种情况可以来进行证明，最直接的证据，就比方说当时这个包工头也罢，或者说这个分包的单位也罢，他没有给你支付工资，出现了欠薪的情况，他可能就会写一个欠条给你，就是这个欠条就说明了，你比方说1月1号到2月1号这段时间，哎，在什么什么工地来做工，总共呢是欠了你10000块钱的工资，我约定啊，在2月1号支付给你。然后有一个单位的公章，就类似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工资的欠条，这个是非常直接的证据。另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比方说发工资给你的时候有银行的转账记录，或者说有你的工资条，这个工资条上基本上就可以体现你每干一天要给你多少钱的工资啊，这是最直接的证据。当然了，还会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考勤的记录，就每天你要上工下工的时候你要打卡刷脸，哎，或者说有一些相应的考勤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你持有这个工地的工作证、门禁卡或者工牌、出入证啊等等。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其他的工友来给你证明，比方说跟你一起做工的啊，旁边跟你做同一个工种的张三或者说李四，他有证言可以来给你做证明，当然这个你是需要提供他的联系方式的啊。再一个就是你和包工头或者说和老板或者说和分包公司的管理人员吧，他们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现在很多都是通过微信来沟通嘛，会有一些聊天记录也是可以的。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刚才我们和大家提到了，在追缴欠薪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怎么证明自己干了活啊？其中呢有直接的证据，也有间接的证据。另外呢，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线上的证据，比方说现在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工地在进出的时候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不是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入。他在进出工地的这个门口呢，他会有一个匝道，这个匝道呢，他会需要通过刷脸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就是说你刷过脸之后，你才通过闸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工地当中。实际上在刷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是一种打考勤的方式，这样的话呢，系统就会自动的留存你的考勤还有你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这些同样可以作为你维权的证据。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是一个方面，你在 用工以前或者说在做工以前，一定首先要确认一下这个单位的资质，最好是能够选择一些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的项目。另外呢，现在很多工资发放啊，它不是发现金了啊，更多的是通过这个银行卡的方式直接发到你的卡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钱发没发，你没有及时的来查询，或者说你没有订阅短信的话呢，可能很难收到。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你随时或者说定期的去核对一下你公司发放的记录。比方说老板承诺你了，这个13号要给你发工资，但是13号你没有收到这个工资，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及时的去沟通，避免一些小问题拖成了大纠纷。有的人可能觉得，就是我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呢，可能用钱的地方不是特别的多啊，本来约定13号给我发工资，结果我一个月也没有看，等到下个月13号呢还没有给我发工资，这个小问题就越拖越大。再一个呢，就是提到和大家提到的，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啊，一定要来进行保留，而且一定要保留原件啊，比方说劳动合同啊、工资卡啊、考勤记录啊，这些关键的时刻就可以用来维权。所以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或者说发现了有遭遇欠薪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处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欠薪的问题啊，其实也和大家提到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工资发放都是通过银行卡的方式，包括很多的人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啊，更多的他会使用一些第三方的支付的平台，比方说微信、支付宝等等啊。所以说现在你去购物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到超市也罢，或者说去商场也罢，或者说呢到菜市场去买菜也罢，可能很少看到有人会使用现金来支付。当然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啊，如果说你使用现金支付的话，这个卖方啊肯定是需要一定要收这个现金的，因为拒收现金是违法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现在用现金的比较少啊，如果说你拿了一张比较大面值的现金出来，这个收银员呢可能也很为难，因为他没有零钱找给你。日前呢，中国人民银行等三个部门就对外发布了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来进一步的防范和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的行为。这个规定会在2026年的2月1号正式的开始施行。这个规定就指出，除了因为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义务或者法定职责而应该使用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情形以外，不得拒收现金，而且也不得要求或者说诱导他人来拒收现金，不得对现金支付采取歧视性的措施来损害现金支付的便利。另外呢，这个规定啊，根据不同的领域场景来分类施策。就根据规定，如果说采用的是比方说无人值守啊，或者说机具的一些设备啊，一些自助的一些设备吧，这样的一些服务模式，以及采用一卡通结算或者进行统一管理的园区、厂区、景区、学校等场所，那经营主体都应当在醒目的位置来标志支付的方式、现金收取的转换方式以及服务的联系电话。另外呢，这个规定还说啊，要充分的考虑向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境外人士办理现金业务的需求和习惯。 规定还指出，这个银行啊要建立现金服务的应急保障机制，针对一些突发的情况以及特殊的群体的现金的要求，要保障现金的供应，优化窗口的服务，维护营业网点的秩序。那有人可能就问了，那如果说我要是遇到了比方说使用现金支付不畅的情况，那该如何来进行处置呢？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如果说你遭遇到了拒收现金或者说采取歧视性的措施排斥现金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妥善的保留相关的证据或者说线索，通过向城市的政务热线、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各种渠道来进行投诉和举报，那中国人民银行也会会同相关的部门及时来进行处置。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进行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这个时候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您进行反馈。继续来关注跟金融有关的问题。在2025年的12月22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那支持一些信用受损但是说积极还款的个人来高效便捷的重塑信用。而且对于在2020年的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块钱人民币的个人的逾期信息，个人只要在2026年的3月31号以前足额的偿还逾期债务的话，那金融信息金融信用信息的基础数据库就不予展示，简单来说你就看不到了啊。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说目前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作为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接入机构也提出了，那现在就是对于住房公积金的用户而言，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也同样来使用。这个政策适用的对象主要是针对着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而且逾期的信息已经纳入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当中的。另外这个逾期的信息产生呢，是从2020年的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之间的，当然了也有明确的规定啊，单笔逾期的金额不超过10000块钱。还有一点就是要求在2026年的3月31号以前要足额的来偿还逾期的债务。 那如果说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比方说你过去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哎，你忽然有一个月的时间或者很短的啊两个月的时间，你忘记及时的把这个公积金偿还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就适用于这种。那如何来进行使用呢？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其实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呢，它使用的是叫自动识别统一处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网上申报啊，或者说提交材料等等，它是可以享受免申即享的。但是也不意味着你自己什么都不干啊，这个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你个人如果说在就是之前了，比方说在2025年的11月30号之前已经足额的偿还了逾期债务的话，那你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从2026年的1月1号起就不再展示相关的逾期信息了。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在2025年的1月份你有一笔贷款啊，就是公积金的贷款忘还了，哎，过了这个半个月，哎，或者两个月，你才想起来，哎呦，我这笔钱忘了还了。你在想起来同时，已经及时的把这笔钱给补上了。这种情况就属于你个人在2025年的11月30号以前足额偿还了逾期债务。这种情况你现在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当中，已经查不到你逾期的信息了，因为它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再展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2025年的12月1号到2026年的3月31号之间能够足额的偿还逾期的债务的话，那你的这个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从次月，就是你还完了下个月的月底之前，就不再展示相关的逾期信息了啊。就是建议大家，因为现在已经是1月13号了嘛，如果说你确实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记得在3月31号之前足额的来偿还逾期的债务就可以了。大家在2026年的上半年可以额外的增加两次免费查询的机会，可以通过征信中心的官网、自助的查询机以及手机银行等线上线下的渠道来进行查询。就是在这儿大家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用户的一次性信用修复，它针对的就是逾期的信息是从2020年的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之间产生的。如果说你逾期的信息比方说是在2026年的1月10号才产生的，它就属于在2026年新产生的逾期，这个是不适用于这次的政策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啊，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政策它是免费的，如果说有什么单位啊或者说个人，哎，他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哎，我可以帮你把这个信用给修复了，然后你需要给我什么钱啊，多少钱，或者说你需要给我什么样的信息，类似于这种都属于诈骗行为啊，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现在只要你符合条件的话啊，一次性的信用修复大家自己就可以来完成了，所以说不会出现用这种名义向你索要钱财或者说信息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都是诈骗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谨防上当受骗。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744 85461350854744，欢迎随时参与。1月8号的时候，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便捷支付工作的通知，这就明确了要加快推进像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在各类医疗场景的落地，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的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这项政策呢，它的应用场景就覆盖了像门急诊和住院，当然也有着明确的推进的时间表。首批推进的城市原则上每个省份不少于2个，而且各个省份要确保在2026年首批推进地区和定点医疗机构落地见效，2027年基本实现省内统筹地区的全覆盖，2028年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要全面推开。不管是刷脸支付，还是一码支付，或者移动支付，又或者是信用支付，它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一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说刷脸支付。大家都知道，大家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也会用到刷脸支付，有的就是医保的刷脸支付，有的呢可能就属于现金啊，比方说你购物的过程当中要刷脸支付，你通过刷脸就可以完成你的身份的验证以及缴费，这样的话就是你不需要再带实体卡或者手机了。这种情况就非常的适合像一些老是会忘记带卡呀，或者说有一些老年人他不太会或者说不擅长操作智能手机，会这部分群体家里的孩子，或者说比方说老年人去医疗机构的时候，哎，这个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哎，帮他来设置一下刷脸支付就可以了。第二种情况就是一码支付。什么叫一码支付？就扫一次码，然后同步就可以完成像医保的报销、个人账户的支付、个人的负担缴费，就是大家就不需要在不同的窗口来回的跑了，让整个缴费的环节更加的集成，而且更加的简化。移动支付呢，其实目前来说应用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大家也不难来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在手机 APP 上或者说小程序上线上来挂号缴费，另外呢还可以在线上做医保的报销，你不需要再排队到自助机或者说窗口去缴费。它尤其的适合一些比方说孕妇啊，或者说有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这样的患者。第四种情况就是信用支付，简单来说就是以这个参保人和银行的契约关系为前提，你个人负担的现金的部分由银行在核定的授信的额度内他先支付给医疗机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医院看病，但是你不需要在医院交钱。哎，那有人就问了，那我这个钱呢什么时候交？你回家再交就可以了。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可能行动不太方便，或者说呢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不太会在医院来完成缴费，或者说他在医院如果缴费的话呢，可能需要跑多个窗口，也不是太便捷。如果说开通了信用支付的话，对比方说类似这样的老年人就很方便了，你在医院先看，你把该检查的检查都做了，该拿的药都拿了啊，可以先看病，等到回家以后，不着急了啊，家里的孩子或者子女啊或者亲属啊回到家以后，让家人帮助你来付款就可以了。 这些年呢，可以说聚焦百姓就医的繁星市医保的便民服务升级也一直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国家医保局也表示说，希望通过建设医保便捷支付的体系来努力的实现三减少三赋能。什么叫三减少呢？首先就是减少环节，也就是说把过去挂号、检查、开药、住院然后出院啊，这个多个分散的缴费环节优化成一个叫自动结算。第二个减少呢，就是减少排队，就是但这个大家不难理解了，就是不像大家在传统的窗口啊，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去排队挂号了，就是摆脱这种传统的窗口等待的时间，实现了业务办理的零等待。第三个呢，就是减少跑腿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你可以在线上完成像签约或者说受信，不需要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多次往返缴费的窗口。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我挂号先到窗口去一次，好了，这个门诊的大夫说行，我给你药开好了，哎，你再去一次缴费的窗口，把这个费用缴了之后你才能去拿药。有一些人呢，可能中间还会涉及到，哎，大夫说你需要去做个 CT, 去抽个血，去做个彩超，这种情况下呢，你又得拿着这个单子到缴费窗口去把费缴了才能去 CT 啊，还有就是抽血啊，去排队等等啊。这样的话减少跑腿，就可以在就诊的过程当中避免多次往返缴费窗口，耽误时间啊，也不方便这样的情形。三赋能，首先就是赋能医疗机构的管理，也就是说要助力医院提升财务管理的效率，疏解窗口排队的压力，这样的话呢，可以改善就诊的秩序，释放优质的医疗资源。另外呢，就是赋能金融产业的发展，当然了，也是给金融机构啊来开辟一个合规精准的优质的消费场景，推动面向个人的这个医疗消费信贷产品的创新，来助力金融服务深入到民生领域，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三呢，就是赋能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场景从金融消费延伸到民生领域，为社会信用体系注入高质量真实闭环的行为数据，来填补征信在普惠领域当中的一个覆盖的空白。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家住孔望山附近的居民呢，可能需要特别的注意了。那现在呢，孔望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的门诊已经完成了优化升级的工作，在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1月12号起，已经恢复了预防接种的服务。改造之后的儿童预防接种门诊呢，优化了整体的布局，也升级了服务设施，接种的环境更加的舒适，可以给这个辖区的居民提供优质的预防接种服务。如果说家里有小宝宝的啊，正好需要给小宝宝打疫苗的这些宝爸和宝妈们，也可以就近选择到孔望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预防接种门诊直接来接种。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方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民生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关于自动扶梯的问题。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哎，比方说你到商场的时候，或者说你到一些饭店的时候，你会发现本来呢这个商场或饭店是有自动扶梯的，但这个自动扶梯不知道什么原因停运了。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呢？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就是把它当成了，把这个自动扶梯啊当成了固定的楼梯，哎，在这儿走上去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啊。国标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当中就明确，对这个自动扶梯的定义就是，自动扶梯是机器，即使在非运行状态下，也不能够当作固定的楼梯来使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动扶梯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循环运动的机器，它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台阶吧啊，也就是我们的梯级，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在导轨上循环来运行的。在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这些梯级呢，它会通过一些巧妙的三角结构依次来收拢平铺，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形成了一个让大家可以站立的平台。所以说它的支撑结构是动态的，而且是不均衡的，跟我们正常的那种比方说固定的实心的楼梯它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所以说在停运的状态下，它的承重能力、结构的稳定性都没有办法达到固定楼梯的一个安全的标准。为什么说它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呢？比方说啊，这个扶梯忽然停运了，一方面它可能是故障，再一个方面就是暂时哎，比方说停电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行走的话，扶梯万一忽然恢复了运行，很容易你就会因为这个突然的运动啊，造成你摔倒，引发严重的踩踏的事故。另外一点就是停运的时候，这个扶梯呢，它是靠电机的刹车保持了静止。但是，当如果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它的重量有可能会超过刹车的制动力的极限。这种情况下，制动就失效了，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这一段梯级就忽然下坠，造成一些集体的伤亡。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扶梯的梯级啊，它是一个金属的空心的壳，所以说它在上下出口的地方就可以折叠收拢，形成一个平整的曲面，哎，以便于循环来使用。 但是很多故障发生的时候呢，扶梯内部的机械仍然在运转，或者说它是卡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这种情况下，你站的这一块踏板底下很可能就是空的，或者说其他的踏板也不承重，一旦踩踏空了的话，很有可能导致比方说人卷入到运行的机器当中，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生活当中啊，我们不可避免就会遇到一些扶梯停运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明确，就是任何停运的扶梯在你眼里都必须是禁行区，就不管它看起来怎么样啊，都不要走。另外，如果你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现场的通知一下工作人员来处理。如果说你很着急啊，必须要尽快的到达你的目的地的话，你可以在附近找找，有没有正常的，就是类似于直梯啊，就是无障碍的电梯，或者说有一些固定的楼梯，就是楼梯间啊，有固定走楼梯也可以。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在扶梯的两侧就会看到一个红色的叫紧急停止按钮那样的一个按钮，如果说发现了比方说在这个扶梯上有人摔倒了等等一些意外的情况，附近的乘客要大声的提醒他人，并且要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因为这个红色的按钮被按下来以后，这个扶梯可以紧急的停止，能够有效的防止伤害的扩大。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出行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啊。坐扶梯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站在就是梯级它有一个黄色的边框啊，要站在这个框框里啊，然后你的脸要朝着运行的方向，就是这个扶梯是上的，你的脸就往上看，这个扶梯如果说是下的，就是脸就往下的，千万不要背对着它运行的方向，而且要握好扶手。另外呢，进出的时候也要注意脚下啊，要及时的抬脚，也不要在扶梯上奔跑啊打闹啊，然后不要把这个身体探出扶手外。如果说是老人和小孩，或者说你带了大件的行李，建议大家优先的选择无障碍的电梯就可以了。
之所盼，正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方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当中呢，有市民咨询说摩托车能不能办理异地的变更颜色的业务。首先要明确啊，摩托车是不能够办理异地的变更颜色的业务的，因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要求，只有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向车辆管理所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来提出申请。也就是说，能够来办理异地变更颜色业务的车型，只有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才可以啊，摩托车不在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说不能够办理异地变更车身颜色的业务。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